第六十章，扫罗的善端。在吉甲大会之后，扫罗遣散了攻击亚门人时所召集的军队，只留下2000人跟随着自己驻扎在密谋，另有1000人跟随他儿子约拿丹在基比亚。这是一个极严重的错误。他的军队因最近的胜利，心中充满了希望和勇气。如果他乘战胜之余威，立时去攻打以色列其他的仇敌，则对于争取国家自由之战，自必收效甚宏。同时，他们好战的邻邦非利士人非常活跃，他们在以便以谢战败之后，仍旧在以色列地保持着一些山上的堡垒。如今，他们在以色列的心脏地带也设立起来了。非利士人在训练、武器和装备上都叫以色列人为优。在他们压迫以色列人的长久时期内，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起见，曾经禁止以色列人做铁匠，以免他们为自己制造武器。在停战之后，希伯来人仍然到非利士人的房地，求他们的铁匠为他们修造铁器。以色列人因为喜好安逸，又因长期压迫所生的自卑心理，大都忽略了为自己预备作战的武器。在战争时所使用的弓和甩石的机弦，以色列人固然能以获得，但除了扫罗和约拿丹之外，他们竟没有一个手里有刀有枪的。扫罗做王第二年，他才开始试图制服非利士人。第一次的袭击是王的儿子约拿丹所领导的，他在加巴攻击非利士人，战胜了那地的驻军。非利士人因这次的失败极其愤怒，就急速的准备反攻。这时，扫罗命令在遍地吹角，宣布战争，召集一切兵士，包括约旦河对岸的支派在内，都聚集在吉甲。这个号召他们都听从了。非利士人早已在密抹聚集大军，有车3万辆，马兵6000，步兵像海边的沙那样多。当这消息传到吉甲扫罗和他的军队中时，众百姓想到他们所要应付的劲敌，因而胆战心惊起来，他们实在还没有准备好去应战，所以许多人非常恐惧，以致不敢出去尝试作战。有些人过约旦河回去了，而另一些人则躲藏在那一带地方的许多山洞、石穴和坑中。当会战的时候临近，逃兵就越发增多了，那些没有逃亡的士兵则因感觉不祥之兆而恐惧万分。当初扫罗受膏做以色列王的时候，撒母耳已经清楚地指示过他们这时所应采的步骤。先知曾说，你当在我以先下到吉甲，我也必下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你要等候7日，等我到了那里，只是你当行的事。扫罗天天在那里等候，但并没有进行什么决定性的努力来鼓励百姓或激发他们信靠上帝的心。在先知所约定的日期还没有完全届满之前，他就等得不耐烦了，并因环绕着他的困难环境而自己也灰心丧胆了。他没有忠心准备百姓参加撒母耳所要举行的献祭之礼，反而沉溺于不幸和惧怕之中。借着献祭寻求上帝，原是一项最严肃而重要的工作。上帝要他百姓省察己心，悔改罪行，以致他们的祭物可以蒙他悦纳，他就可以赐福给他们，使他们能战胜仇敌。但是扫罗渐渐的急躁起来，百姓也没有依靠上帝的帮助，反而仰望他们所拣选的王来引领他们、指示他们。然而耶和华仍旧看顾他的百姓，并没有丢弃他们，令他们遭受那临到单靠血肉之体的人的种种灾难。在到了千钧一发的危机中，他使他们确知依靠人乃是何等的愚妄，并使之转向了做他们唯一的帮助者。如今扫罗的试验时期已经来到，要显明他究竟是否依靠上帝，是否能照着他的命令忍耐等候，借此显明自己是上帝能在艰难境遇中信任他为治理他子民的君，或是显明自己是一个心智不定、不配担任所要交托给他的神圣责任的人。以色列人所拣选的君王将会听从万王之王的命令吗？他会不会令灰心的兵士注意那做他们永恒之能力和拯救的主呢？扫罗等候着撒母耳来，越等越不耐烦了， 他把军队的混乱、苦恼和逃亡都归咎于先知这一次的缺席。约定的日期已到，但上帝的仆人却没有及时前来。上帝曾故意留住他的仆人，但扫罗那暴躁而易受冲动的情绪再也抑制不住了。他觉得必须做一些事来安抚百姓惧怕的心，所以他决定召集大会，举行献祭之礼，并借着献祭来恳求上帝的援助。上帝曾经指示，唯有那些献身担负圣职的人才能在他面前献祭，但扫罗吩咐说，把燔祭带到我这里来。他竟穿着军装，拿着武器走进祭坛，在上帝面前献祭。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扫罗出去迎接他，要问他好。撒母耳立时看出扫罗已违反了所给的明确的指示。耶和华曾借着他的先知说明，这是以色列的危机中所该做的事。如果扫罗履行了上帝所应许赐帮助的条件，耶和华必借着那少数效忠于王的人，为以色列人行神奇的拯救。但扫罗竟那么满意于自己和自己的工作，以致他出去迎接先知的时候，倒以为自己是应受褒奖而不必受谴责的呢。撒母耳的脸上满了忧虑和烦恼之色，他问扫罗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为他擅专的行为推辞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在密谋，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基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上帝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撒母耳就起来，从基甲上到便雅悯的基比亚。这时，除非以色列人不再做上帝的子民，那么就必须维持原先建立君主政体的基本原则，以色列国家必须受神权的治理。如果以色列人能完全属于耶和华，如果属肉体和属世俗的意志能服从上帝的旨意，他就继续做以色列国的元首。只要扫罗和百姓能表现自己是属于上帝的，他就能一直做他们的保障。以色列的君王若不在一切事上都承认上帝的无上威权，他们就断不能兴旺。如果扫罗能在这一次的试验中显明自己尊重上帝的命令，上帝就能借着他成全他的旨意。如今他的失败证明他不配做上帝的代理人，若是继续做下去的话，他必导致以色列人于错误之中，那控制一切的就不再是上帝的旨意，而是他个人的意志了。如果扫罗能忠诚到底，他的国位就必坚立直到永远。但是他既然失败了，上帝的旨意就必须借着另一个人来成全，以色列的政权必须委托给一个愿意照着上天旨意治理百姓的人。我们真不知道在上帝试验人的事上究竟有多大的利害关系。除了严格顺从上帝的话以外，别无安全的道路。他一切的应许都是以信心和顺从为条件的，若不顺从他的命令，圣经上丰富的应许就不能实现在我们身上。我们不可随着情感的冲动，也不可依靠人的见解行事。无论我们的环境如何，我们应当听从上帝明显的旨意，并依着他确定的命令行事为人。这样，上帝自必为这事情的结果负责，借着忠心遵守他的训言，我们可以在试验的时候与世人和天使的面前证明耶和华可以在困难的境遇中信任我们，能实行他的旨意，尊荣他的圣名，使他的百姓得福。扫罗虽已招致了上帝的不悦，可是他还不愿意自卑悔改，他所缺少的真正虔诚他要企图借热诚履行宗教仪式来弥补。从前何弗尼和菲尼哈把上帝的约柜运到军营之中，而以色列人仍遭失败，这是扫罗不是不知道的。虽然如此，他还是决心要把神圣的约柜和随从的祭司请来。他若能借此鼓舞百姓的信心，就希望重新招致他分散的军队与非利士人作战。他现在不需撒母耳在场支持他， 如此就能免去先知的不受人欢迎的批评和责备了。过去曾有圣灵赐给扫罗以启迪他的悟性，令他的心地柔和。他曾从上帝的先知那里领受真诚的教训和责备，然而他的心还是多么乖张啊！以色列人第一个王的历史乃是一个悲惨的例子，说明幼年养成的恶习有何等大的力量。扫罗在幼年时期就不爱上帝，也不敬畏他，而且他那急躁的性情既没有在幼年时训练成顺服，就必随时反抗神圣的权威。那些在幼年敬爱上帝的旨意并忠心尽责的人，就可以准备在成年时期担任更高的职务。但人若多年忘用上帝所赐的才能，而到了他们意欲改变的时候，还希望如少壮士一样很自然地把这些能力用在完全相反的事业上，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了。扫罗想要振奋民心的企图结果没有成功，他既发现自己的军队只剩下600人，就离开吉甲，退到新近从非利士人手中夺来的加巴堡垒去。这座城在一个深而险的山谷南面，在耶路撒冷之北几里路，在这同一个山谷的北面就是密莫，非利士人的军队就驻扎在这里，并时常派遣队伍出去蹂躏各地。上帝有意让事情误到这样危急的地步，借以谴责扫罗的乖张，并给他的子民一个谦卑与信心的教训。因为扫罗在擅自献祭的事上犯了罪，所以耶和华不让他得到战胜非利士人的光荣。王的儿子约拿丹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就蒙拣选做了拯救以色列人的器皿。他受神圣的灵感，他拿兵器的人建议他们二人暗暗的去袭击敌营。他主张说，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拿兵器的人也是一个有信心常祈祷的人，他赞助了这个计划，但唯恐别人拦阻他们，于是二人暗暗离营。二人向引导他们列祖的上帝恳切祷告之后，便决定求一个记号做进退的方针。于是他们下到两军对阵的隘口，悄悄地在山峰的阴下和高低起伏的岩石所遮蔽的曲径上穿过去。其实走进敌营之时，他们故意让敌人看见，非利士人就轻蔑地说，希伯来人从所藏的洞穴里出来了。于是对他们说，你们上到这里来，我们有一件事指示你们。这话的意思是要刑罚这两个胆敢上山的以色列人，但这话却正是约拿丹和他同伴所预定的记号，认为是耶和华必使他们工作顺利的凭据。于是他们避开这些非利士人，再取一条隐蔽而难行的路。这条路是非利士人以为无人能以飞越的，所以防范不甚严密。这两个武士就这样袭入敌营，哨兵惊慌失措，来不及抵抗，就被他们杀了。天上的使者保护了约拿丹和他的从者，有天使在他们旁边作战，非利士人就在他们面前崩溃了。那时地大震动，如同有大队马兵和车辆冲来似的。约拿丹认出了上天帮助的记号，连非利士人也知道有上帝为以色列人施行拯救。营内营外的非利士人都甚恐惧战惊，他们在慌乱之中错将自己的士兵认作敌人，就互相击杀起来了。不久战场的喊声传到以色列人营中，扫罗王的守望兵看见非利士人的军队溃乱，人数减少，就来报告。那时还不知希伯来营中有什么人出去作战，经过点名之后就知道只有约拿丹和拿兵器的人没有在营中。扫罗既看见非利士人溃败慌乱的情形，就领着他的军队参加攻击。那些从前逃亡或投降仇敌的希伯来人这时也转过来攻击他们，那藏在山地的许多人也都出来追杀。当非利士人溃逃的时候，扫罗的军队便大大杀戮他们。王决意要尽量利用他的机会，就鲁莽地命令他的兵士全天不吃东西，并以严肃的咒诅加强他的禁令，说凡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的仇吃什么的，必受咒诅。原来这场战争在扫罗还不知道而且没有参加的时候，早已经是胜利的了。他就希望借着全然杀灭溃败的军队来显扬自己，这个禁止人吃东西的命令乃是出于他自私的野心，并显明他为满足自高的欲望起见，就不关心百姓的需要。 扫罗用严肃的咒诅来坚定他的禁令，这件事显明他非但是鲁莽，而且也是懈慢的。在他咒诅的话中，正足以说明他的热心乃是为自己，而不是为上帝的尊荣。他声称他的目的不是以使耶和华可以向他的敌人报完了仇，乃是使我可以向我的敌人报完了仇。这禁令的结果反而是百姓违反了上帝的命令，他们既终日作战就饿得发昏了，所以限期一过，他们便急忙将所夺取的牛羊连肉带血都吃了，这样就违反了不可吃血的律法。在那一天的战役中，耶拿丹没有听见王的命令，所以当他经过树林吃了一点蜜，就无意中犯了王的命令。到了晚上，扫罗才知道了这事，他曾宣布凡违反他命令的人必被处死。如今约拿丹虽然没有故意犯罪，而且上帝虽然神奇地保全了约拿丹的性命，并借着他施行了拯救，但王仍宣布必须执行处决。若饶了他儿子的性命，无意承认扫罗那么鲁莽的立誓，乃是犯了罪，这就大损他的威信。扫罗可怕的判决是：约拿丹呐，你定要死，若不然，愿上帝重重的降罚于我。扫罗既不能得到胜利的荣誉，他就希望借着热心维持自己誓约的神圣性而得尊荣，即或必须牺牲自己的儿子，他还是要给百姓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王的威权必须维护。不久之前，扫罗曾在基甲违反了上帝的命令，擅自做祭祀的工作。当萨母谴责他的时候，他还强辩自己有理，如今当他自己的命令被人违反时，何况那命令是不合理的，而且违反的又是出于无意，这位做王又做父亲的竟定了他儿子的死罪。百姓不肯让他执行这个判决，他们不怕王的怒气，陈述说约拿丹在以色列人中这样大行拯救，岂可使得死呢？断乎不可，我们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连他的一根头发也不可落地。这个骄傲的王不敢轻视百姓一致的意见，于是约拿丹的性命得以保全。扫罗不能不觉得他的儿子在百姓和耶和华看来比他还好。百姓这次保护了约拿丹，对于王的鲁莽乃是个严厉的谴责，他预感他的咒诅终必落在自己的头上，他就不再继续与非利士人作战，而郁郁不欢地回家去了。凡是容易原谅自己的罪并自辩有理的人，往往在判断并斥责别人的事上是最严厉的。许多人像扫罗一样自招上帝的不悦，但他们却拒绝劝告，轻视责备，就是他们觉悟到耶和华不与他们同在时，他们还不肯承认错误的原因是在自己。他们常存骄傲自满的心，同时却残酷的批判或严厉的斥责那些比他们更好的人。这些自名为审判官的人应当思考基督的话说，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那些想要高抬自己的人，往往会做出一些事来显露自己品格的真相。扫罗的事件就是如此，他自己的举动使百姓认出他看自己的尊荣和威权比公义、怜悯和慈善更重要，这样百姓就可以看出自己拒绝上帝所赐给的政治制度是犯了错误。他们已经弃绝一个常祈求上帝降福给他们的虔诚的先知，而换来一个凭着盲目的热诚给他们带来咒诅的王。如果不是以色列民出面干涉救了约拿丹的性命，他们的拯救者就要在王的命令之下丧生了。百姓后来跟从扫罗的领导，该是多么的疑惧不安呢？他们一想到是自己立他为王的，他们又该怎样的后悔不及？耶和华长久容忍世人的刚愎任性，他赐给人人机会，使他们看出自己的罪，离弃自己的罪。那些不顾他旨意、轻视他警告的人，他似乎使他们顺利一时，但到了他所定的时候，他必要显明他们的愚妄。